愿你们平安。
啊，这是普世庆祝基督降生的日子。那我想啊，全世界各地的地方啊，各处的弟兄姐妹啊，都在庆祝基督的降生。那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啊读的是啊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。那我们在过去的数年当中，可能这段经文我们都也分享过，是大家最熟悉的经文。那而是讲到基督的降生，是讲到神所使用的器皿约瑟和玛利亚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，特别是要看一些经文，那就是23节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先读这段经文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。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明明地羞辱她，然后暗暗地把她休了。正思念之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在她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还要将生一个儿子，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接先知所说的话，说都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以马利利，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只等他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那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啊，这是讲到在有具体的历史时间地点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？伯利恒。伯利恒多远？离华盛顿 DC 有5900英里，那是具体的一个地点。什么时间？公元你现在是2116年之前一点啊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大家都知道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，你都受到耶稣的影响。我们中间如果还有非基督徒的话，就是你是非基督徒，你也受到耶稣基督的影响。因为纪年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的，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时间和历史是在仰望基督，等候救世主的来临。所以整个旧约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那个旧约在预言耶稣的降临。那耶稣降临之后，我们称为公元后，那就是万国来享受这个救恩带来的一切的福气。所以耶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可能超过我们熟人想象的。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，我想不会有美尼坚和中国，也不会有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慷慨，说我们这个中国啊，有些先我们的祖先们，特别是我们的先人们啊，把最好的翻译的那个名字送给了美国啊 ，America， 它翻译成美国美丽的国家啊，然后把美利坚和中国分成美利坚、美利还坚。那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没有美利坚，因为这个国家是当年的基督徒们来到这个国家，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立这个国家。所以没有耶稣不会有今天的美国，至少不会今天像现在这样的美国啊。我们谈自由啊，谈公义，谈基督，谈上帝。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。那这次我们讲这个经文，我不会把这个故事再重新讲一遍，因为我过去讲过可能好几次，我可能都不知道讲过多少次啊。那约瑟和玛利亚是上帝手中的器皿，他们当时已经是订婚了，在古代订婚就是丈夫和先生的关系，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在一起，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已经是丈夫和妻子了。可约瑟听说自己的未婚妻居然怀孕了，你说打击有多大啊？上帝向他显现说从圣灵来的，圣灵受啊，玛利亚是受圣灵的怀孕啊，从圣灵受孕，然后要继续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。那我想今天我特别请弟兄姐妹要思想的是23节啊， 二十三节大家看到以后呢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？二十三节好吗？来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？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？那很多人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圣诞节往往被商业化了，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圣诞节是干嘛的。那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圣诞的核心就是神成为人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这样的信息，神成为人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大好的信息，这是福音的核心，这是基督教的核心，神与人同在，神成为人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创造主我们的神，你创造万有，你救赎万有，我们无法想象你怎么从有从无创造了有，我们无法想象你说有就有，那样的全能我们无法想象。你的伟大超过整个宇宙，你的超越高过整个宇宙，你的爱比宇宙更深厚，可是你居然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这永远不是我们的脑袋所能思想的。主，今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面前，愿你圣灵来浇灌我们的心，高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知道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知道你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。主，我们只有住在你的里头，只有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只有与你同在，我们知道活着才有定向，生命才有动力，黑暗才不能吞噬我们，一切的锁链才不能捆绑我们，死亡才不能拘禁我们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同在在每个弟兄姐妹当中常常被我们来经历。主，愿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被每个人所来经历。主，愿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荣耀被你的子民所能看见，所能尝到。愿你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一个敬拜的心，渴慕的心，期待你的心，来尝到你同在的甘甜。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基督降生，我们说了哈，是在现在的两千多年前耶稣降生。那在降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知道圣经上有这样一段话，我这次叫大家读经的时候，你们可能是没有你们我们的布列城上面打出来了，我们打了这段经文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第一章前半章我们几乎不读了，对不对？一不好读啊，全是家谱，谁喜欢读家谱呢？我们都不读家谱啊。但是中国人对家谱一点不陌生啊。读家谱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什么？你读家谱的时候，你家中有家谱吗？对不对？现在中国大陆到处在修谱哈，宗谱。那这个家谱给你感受是什么？是感觉是什么？就是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对不对？有的一代人啊活得很潇洒，有些人很富足，有些人很华贵，啊，有些人很有才，那有些人很贫穷，有些人贫困潦倒一生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都过去了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我们老了，我们要过去了，他们也过来。将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过去了，他们的孩子再来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再来。没有一个人留住一个时代说，说到此为止。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肯定发现一个问题。这老师讲了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是四代，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也有十四代，三个十四代。这在讲什么？就说亚伯拉罕，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，最伟大的先祖啊，那穆斯林也非常的敬重亚伯拉罕，也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都知道的啊。犹太人当然敬重亚伯拉罕，那基督徒也敬重亚伯拉罕。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，那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，神拣选亚伯拉罕。我们中间可能非基督徒可能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啊？亚伯拉罕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了不起的啊一个人，是上帝拣选他从乌尔到迦南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，大卫是伟大的国王，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十四代。从大卫进到巴比伦，巴比伦是以色列人亡国了，被掳到巴比伦啊十四代。然后从巴比伦到基督，一共十四代。 一共是多少代？一共42代。那42代里面多少个七？多少个七啊？两个14代，一个14代是两个七，那三个14代是六个七，是不是？那很显然，从亚伯拉罕到大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不仅仅是42代。但是为什么圣经要说是42代？42代是告诉你这是个完整的数目，七在圣经当中代表是个完全数目，所以耶稣来了是开始第七个14代，或者说第七个进入一个完全的一个时代，一个完美的一个时代。那这是告诉你一个重大的信息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时间是上帝的定命。上帝说时间到了，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。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我们中国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在这一浪过去一浪再来当中，生命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们从来想都没有想过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有什么意义呢？但圣经告诉你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背后有上帝的一个定命，上帝的一个计划，上帝在预备救世主的来临。如果你看不到上帝的定命，上帝的计划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踩风踏浪，意义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你就是站在浪尖上，将来你会过去的。好多人站在浪尖上啊，我们叫弄潮儿，也是过去了。你在浪的底谷也会过去了。生命有什么意义？没有什么意义。但圣经告诉你，一代过去一代再来，有个极大的意义在背后，上帝预备救主的来临。所以圣经上讲了这么一句话，说这些食物满足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要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。就是上帝在时间当中，历史当中有他一个特定的一个计划，特定的一个时间表，时间到了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第一个信息我们要记得，时间是上帝创造的，是赐给我们的。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有的时间我们是能控制的。我们要弟兄姐妹知道，弟兄们不能不知道哈，姐妹们知道，你烤面包要多长时间？多少时间？大家都不烤面包啊，15分钟。那这是烤面包的姐妹讲的，弟兄不要问他，他不知道哈。啊，这个时间你能控制的，对不对？你完成一个项目大概多少时间？这个时间你加加油、加加班、熬熬夜，你能控制，这个时间你能控制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生活当中有些时间你是能控制的，但有些时间是你不能控制的。因为麦子种在地里头，你能控制吗？你说我三天以后我就要有收成，可能吗？没门，这个时间不是你控制的。一棵树种下去以后，如果一年之后我希望它成材，是你能控制的吗？你不能控制的，因为你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个时间，控制它的成长，你没有。你知道我们在人类的现在我们家中的桌子上面吃的那个鸡和鸭，我们是可以控制的。你吃的鸡和鸭三个礼拜长成的，你不敢想象三个礼拜长成的鸡和鸭是什么味道，那就是那个味道，这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好处。但是你生下来的孩子，你说三个礼拜之后我让他去华尔街上班，你做不到的，那不是你能控制的。就人类历史当中，你实际上有些时间你能控制的，有些时间你不能控制的。那这儿的14代不是你能控制的，这不是你能控制的，这是上帝的定命。上帝说时间到了，他就是主要来到这个世界。时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没有一个人能控制时间，时间是借给我们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决定自己活在这个世界时间有多长，没有一个人。所以时间到了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女子赎身，生在律法之下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定命，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一章23节说，有位童女怀孕，她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。这是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左右的时候，先知的预言说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。好了，我们第一个形象知道了，上帝创造宇宙万有，他有一个计划，时间是他的创造物。你可以使用时间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控制时间。所以时间到的时候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做事情不是想到哪儿做哪儿，上帝有他定命 和时间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这儿特别一些经文说时间到了，时候满足了，这是上帝的时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时间，你这儿还有一段经文，你看这儿讲大卫迁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从巴比伦迁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的十架时代，这儿有一个字叫迁至。圣经用字是很考究的，其实以色列人到巴比伦是被掳去的，被俘虏去的，国家已经灭亡了，强大的帝国俘虏了巴比伦，掳到了今天的伊朗那一块。可圣经不用这个被掳这个字，在这儿特别是讲到迁至那个地方，告诉你背后有个手在引导以色列人，在主宰这个历史，在掌管这个历史。世界发生的这一切你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，可是背后有上帝的手在引导。就像你身在台南，你过几年之后迁到台中，然后到台北，然后迁到华盛顿 DC， 你觉得一切都是你自己决定的，但你回头看一看，背后有一个手在引导你。你从四川到北京上学，在北京工作几年之后到 DC 来工作，这些背后是一个手在引导你，是上帝给你时间也在引导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宇宙的主他创造万有，在人类历史当中在引导人类的历史。所以当你这样看人类历史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这个历史是有方向的，是有定向的。那历史是由基督为中心的，基督之前的历史是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准备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到下面，天使告诉玛利亚和这个约瑟啊，说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给他起名啊，叫耶稣。耶稣的名字你知道，我们中文讲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耶许啊，就是希腊文的耶稣斯。所以我们中文讲耶稣这个字的发音跟原来的发音是很近的，就耶稣啊，耶稣斯啊，我们叫耶稣。他先是预言他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谁？这是我们圣诞的一个核心的信息。我把我的每个弟兄姐妹里面，这是圣诞的核心信息。耶稣是谁？耶稣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物。今天我讲的信息，弟兄姐妹你可能都听过，但是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为什么要庆祝圣诞？为什么要敬拜耶稣？因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，是道成为肉身。那耶稣自己怎么说话的？你看看耶稣的说话充满了权柄啊！我举几个例子，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在约翰福音里头哈，有19次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这句话弟兄姐妹你想到什么？在旧约里的摩西说，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，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，上帝是关乎你生和死的问题。无论你信不信上帝，将来有一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摩西说，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选择生命，没有比这样的词汇再来表达他那内心的一种迫切的心情了。那这儿同样的意思在这儿，基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我是谁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将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耶稣的时间到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，时间到的时候神成为人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位神，他的说话带有权柄。所以下面我举几个例子，你看耶稣的说话里头带有权柄在里头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的身上。人子是指他自己。那这话讲什么？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梯子，天梯。你们知道旧约里头雅各在梦中看到一个天梯，天使使者上去下来。那耶稣说，我就是天和地之间相通的那个梯子，天和地在我的里头相通，永恒跟时间在我里头相连接。你看到天开了，耶稣来了就是天开了，耶稣来了，你通过天开了，你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上帝的奥秘是什么？全世界的人都在寻找上帝， 绝大部分人都在思想上帝，寻找上帝，无神论者极少。这上帝是个什么样？耶稣说，你看到天开了，天开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奥秘，上帝救赎的奥秘。所以在耶稣的里头，永恒跟时间连接在一起，天跟地连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他的口吻讲这样的话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人子就是指耶稣，他是人跟神之间相通的唯一的管道，这是耶稣的说。那第二次，他在第二处经文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懂世界的国，差不多我们都懂一点世界的国，但没有一个人真明白什么是天国，什么是神的国。我们的思维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。我上个礼拜讲了哈，这个世界不断的制造欲望，我们追随这个欲望，我们模仿这个欲望， copy 这个欲望，我们在追逐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国。耶稣说，你要不重生，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，谈不上进神的国。你永远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的里头，生在这个世界的国度，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，按照这个国度的价值观活在这个世界，争争抢抢，吵吵闹闹，兜兜打打。他说，你要进神的国，我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人不重生不能进入神的国。这是耶稣说，有一个世界是神的世界，有一个国度是神的国度。你只有眼睛打开了，你重生了，你明白这个国度，你进入这个国度。那耶稣再讲一句话，我举几个例子我就不举了。耶稣再次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我实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头。那这句话是个比喻，也就说人子的肉怎么可吃，怎么可以喝啊？不敢想象。这是耶稣一个比喻。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？他说啊，如果你没有耶稣在你的里头，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头。有人说，我活着很好啊，我四肢行动自如，我每天从事我的工作，开车做实验，做装潢，开餐馆等等，我什么事都在做。耶稣说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想活三分钟，或者三年，或者活三十年，我们都希望长久的活下去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脸上有皱纹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忧愁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生病，我们不希望我们死亡。可这些东西，每一样东西我能避免。我们活在这个肉体的生命里头，没有一个人不忧愁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生病的，没有一个人脸不起皱纹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死亡的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我们这个生命它的背后还有个定律在那儿，其的规律在那儿，你注定会忧愁，注定会生病，你会死亡。所以这个生命必须要改变。我们渴望生命，可是我们却面对死亡。耶稣说，我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信的人有永生。这个永生也是一种生命，是上帝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指上帝的生命。你没有上帝的生命，你活在这个世界没有指望。我来了就是要成为你的生命。谁有这么大的口气讲这样的话？耶稣说，我是上帝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是给你这种生命的。你没有这个生命，你没有什么指望。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在人的历史当中，你存在只有片刻的时间。我在这讲台上讲过好几次，很多人希望在这个世界的，说在人生的沙滩上留下一行脚印，但真正留下来的只有几个脚趾印，极少。耶稣说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生命，你没有这样的生命，你活着没有指望。说我来了就给你生命。耶稣讲了这么多的话，告诉你一个信息， 他是从天而降的神子，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。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最熟悉不过的，非常熟悉的。有一次耶稣对众人讲到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真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，这是讲永生。那有人就说，耶稣你讲的话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人不可死？你讲这个话跟我们生活的经验是相对立的，相矛盾的。他说你看看，亚伯拉罕死了，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怎么说心里的人就永远不死呢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这话讲没有人口气有这么大。亚伯拉罕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将近2000年的时间，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，一直在等着我，一直渴望见到我，做梦都想见到我，他真的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比他的牛比他的羊给他带来更大的快乐，比他的几个儿女带来更多的快乐，他看到我他就欢欢喜喜。你知道讲这个话的人，你觉得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有人说，耶稣你在讲什么呢？他骂耶稣，他说看起你的年龄不像50岁。耶稣其实当时只有30多岁，对不对？可人家说你像50岁，说明耶稣长起来是非常的苍老啊，因为他很疲惫。现在很多人你保养得很好，50岁看起来像30岁，他是30多岁看起来像50多岁，他非常的辛苦。然后耶稣讲一句话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在时间的里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句话，耶稣当时才30多岁，他怎么可能讲这句话？他讲这话是告诉你，他是从永恒当中来到这个时间的里头，从上帝那儿来到这时间的里头。所以我把英文讲出来说， Very truly I tell you, beforeAbraham was, I am. 这儿最清楚地告诉你，耶稣他是谁？耶稣是 I am. I am 是上帝的名字。耶稣一句话说，我是 I am. 我是神来到这个世界。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。没有亚伯拉罕之前，耶稣已经在那个地方。不是说耶稣2000年前才存在。他是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，这是圣诞节的一个重大的核心的一个信息，神成为人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遇到佛陀，你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，你问释迦牟尼，哎，释迦牟尼，你是梵天吗？梵天你们知道是什么？是印度人所拜的一个至高的神。你是梵天吗？你会佛祖会怎么说？佛陀会说，孩子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活在虚幻当中。那这是佛教的教导。如果你遇到了苏格拉底，是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，你说苏格拉底，你是宙斯的儿子吗？宙斯是希腊人拜的最高的神，你是一个宙斯的儿子吗？苏格拉底会怎么回答你？他理都不想理你，他看不起你，你大脑没有受过训练。如果你问中国的孔子，你说孔子啊，你不是常常讲天吗？你讲地昊天上帝吗？孔子啊，你是上帝吗？你是昊天上帝吗？你说孔子怎么回答？孔子会怎么回答？孔子说啊，我朝闻道夕死可以，我一直在寻求这个大道，寻求这个天，可是我不完全明白，谈不上我是昊天上帝了。如果你问这个穆罕默德，你说穆罕默德，你是阿拉吗？穆罕默德会怎么回答？穆罕默德首先会把衣服给撕裂，那中东人喜欢就表示那种愤怒悲哀，把衣服会撕裂，然后呢 会拿一把刀把你头割下，因为你亵渎上帝了。那这些都是诚实人，他告诉你他不是上帝，他不能说我是上帝。可是耶稣不一样，他告诉你 I am， even before Abraham I am， 我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我听有个人告诉我说他是基督徒了，他心中还不服气。他为什么不服气呢？为什么是耶稣是上帝呢？那为什么别人还没有上帝呢？弟兄姐妹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告诉他是谁，你可以证实他究竟是不是他所说的。如果他讲的是骗人的，你不要信他；如果他讲真实的，你必须要敬拜他。 C.S. 路易斯说，你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你要么是憎恶他，你要么是逃避他，你要么是敬拜他，你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所以道成为肉身，神成为人，神是耶稣基督，是神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是神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耶稣的诞生，我们再次被提醒，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，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，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心。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不大容易理解神成为人意味着什么。神的一贯心意是要与我们同在，创造宇宙的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命有就立，就有命立就立，我们大脑无法想象的。讲一句话说有一座山，就有一座山；说有个太阳，就有个太阳，这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。有这么大权能的上帝居然成为人，我们不敢想象。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与人同在，这是上帝的一贯心意。在旧约里头，神造好了人之后，神在伊甸园当中与人行走，与人行走，他愿意和人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讲以马内利，第一个你要知道耶稣是神，第二个他是神与我们在一起，这是神的一贯的心意，来显明的心意。在旧约的里头，在伊甸园当中，神与亚当在一起行走。神给了我们很多人的 imagination 呢， imagination 神是给人的一种 ability 啊，你可以思考去想一想，神跟人在一起行走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光景？你不会恐惧，你不会孤单，你不会绝望，你不会饥饿，你不会有任何的缺乏。神在造好伊甸园之后，他跟人同行。他选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跟亚伯拉罕同在，他引导亚伯拉罕，一步步的引导了亚伯拉罕，圣经上说他是亚伯拉罕的朋友。雅各生下来就会抓，是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可是上帝告诉他我与你同在，他逃亡的路上上帝与他同在。雅各很惊讶说，原来神在这个地方我还不知道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，原来神在这个地方我还不知道，我后面一部分我会讲到这个信息，原来神在这个地方我居然不知道。神乐意与人同在，神与摩西同在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叫他们建一个会幕，会幕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神愿意住在他百姓的中间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乐意住在他百姓的中间，这是神的性情，神的乐意和你在一起。他创造这个宇宙，创造我们人类，他乐意和你在一起。耶稣就是那位神来到这个世界，把上帝的心意成就在我们中间。耶稣就是那个会幕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圣经里头，我们讲圣经的时候讲出埃及记那个会幕，会幕是神和人相遇的地方，是告诉你神乐意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耶稣来了就把上帝这个心意实现在我们中间，耶稣是神，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儿有这么一句话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住字意思就是上帝自搭一个帐篷在我们中间。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从创造宇宙开始，从创造人类历史开始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与人住在一起。如果你看启示录，上帝仍然和人在一起，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。然后再看下面一节文， 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一次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讲圣殿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建造了圣殿，然后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。犹太人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身体为殿说的，这是告诉你，在旧约里面那个殿是代表神人同在的地方，是神遇见人的地方，是人敬拜神的地方。耶稣说，我来了，我就是那个殿，你在我的里头，你就遇见了上帝，你不要到外面再去找上帝了，在上帝的里头，在耶稣的里头，你就遇见神了。我就是上帝与众人同在，那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我是想说明宇宙的主他定义来到这个世界与人同住，这是他的心意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牺牲，极大的一个舍己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，上帝降临的时候，整个山像火窑一般，山不能承受上帝临在的那个威严，整个山在颤抖，山像火窑一般被火来渗透。上帝就是烈火，上帝就是风暴，上帝就是地震，那么大的能量。可是他为了人的缘故，他卑微自己，他限制自己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今天讲最后一个部分，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与我们同在。最后一部分是告诉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不是你说想靠近上帝就靠近上帝，他是烈火，你没办法靠近他，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们可以靠近上帝，不但靠近上帝，我们可以经历这位上帝。我们弟兄姐妹记得，叫神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什么叫神与我们同在？耶稣是神，他的心意与我们同在，那什么叫与我们同在呢？弟兄姐妹，我现在你们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是不是叫同在？叫不叫同在？叫同在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在楼上，是不是叫同在？我们人类讲同在的意思，我们不大清楚。如果我和你同在，可是我们两个是背靠背的，那也叫同在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讲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进入你的生命，他住在你的里头。神在我们之上，神在我们左右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人跟人在一起，你可以思想一下，多么的艰难。我喜欢跟我的女儿在一起，我的二女儿在一起，那是一种 joy， 很喜乐。可是很多时候我失去耐心，好像我年龄也老了，有的时候他精力旺盛的不得了，从早到晚他不累的，可是我疲惫了。所以与人同在，有的时候需要耐心，还需要你体力，对不对？你与你的配偶同在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有什么感觉？与你配偶同在有什么感觉？你喜乐，有的时候呢不够有耐心，不但不够耐心，有的时候呢不够有智慧，因为你一句话就触动对方，对方一句话就触动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说跟人同在需要有耐心，需要有爱心。你跟一个病人同在，比方说你跟病人同在，你需要什么？你不单单需要有耐心，需要有爱心。我们中国人说久病床上无孝子，有耐心和爱心，就是儿子对亲母亲可能是做不到那么绝对的爱，绝对的顺服。说同在这个概念的背后有好多的意思在背后，你看到个病人，我跟他同在，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失去了耐心。你跟个卑微的人在一起，你会怎么同在？你心中看不上他，他讲话你都不愿意听。那跟个比你高很多的人，能力比你高，权威比你大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恐惧，有胆战，有心惊，怕显出你的愚盲愚昧，怕对方看不起你。所以我们跟人同在，有这么多的经验在里头。同在是希望他职位再高，他不会看低你。 他会觉得你很肤浅。你再贫穷，再有疾病，他不嫌弃你。上帝的同在是这个意思，他爱我们，他放下自己，他本来是个烈火，一个烈火怎么能晒进你的里头呢？像一个太阳，太阳是上帝的创造的，这个太阳怎么可能放在我们的里头？我们做不到的。可是耶稣为了爱我们，他愿意自我限制自己，舍弃自己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爱我们，他耐心待我们，他有能力看顾我们，他从来不嫌弃我们的卑微。我们遇阻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觉得你无知，他生气会离开我们。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，同在是真实的，每天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，他很刻苦地追求神的同在，但是在这里我特别请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记得，当你的生命开始起飞的时候，你渴望来经历神的同在，这是好的。但是有些人因为走错了道路，他常常寻求一种感觉，就是我需要那种感觉，同在就是那种感觉，这是错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2014年10月23号上午9点半，星期一，我在这儿讲过这个事情。我在散步的时候，那是星期一，星期一般的牧师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那天他可以休息一下。所以我早晨散步，那是阳光非常明媚，那是秋天嘛，天空很蓝，有一点的微风，觉得很温暖。我散步的时候在湖边，突然一种强烈的一种经验领到了我。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一种体验。我体验什么呢？我体验到自己绝对的不配，根本不配。我看到这个天，看到空气，看到树叶的那种美啊，那种色彩的美丽。我想到十字架，我想到上帝创造我这个生命，我觉得我不配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不配来享受这一切，我不配来呼吸这么清新的空气，我不配来站在这个至高主的面前来服侍他。那么全身的毛孔被不配这种感觉所关闷了。在那不配当中，你觉得极大的喜乐释放，好像自己全身被放空的感觉，全身得洁净的感觉。这个感觉我前所未有的，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感觉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与神同在就是这种感觉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不是的，绝对不能追求这种感觉。有些弟兄姐妹一讲到神的同在，就是寻求那一种特殊的这种经验，特殊的感觉，你错了。如果你一生寻求这个感觉，你注定会失望，你注定会走火入魔，你会败坏你自己的灵魂。神叫我们寻求他，不是叫我们寻求那种经验。神是能真实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当你寻求他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这种特殊的经历，但是特殊的经历不是你寻找的目标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真理，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。有的教会就传讲这个东西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实际上从来没有叫我们寻找这种感觉。有些人就是要寻求这种感觉。弟兄姐妹，早晨的感觉跟晚上感觉就不一样的。信仰绝对不是这种感觉的问题。你要寻求上帝，上帝的心意是与你同在。我后面会说到，当你寻求他的时候，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让你经历他。与神同在是真实的一件事情。神答应跟我们同在，神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问题在哪儿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常常忘记了神与我们同在。好多人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与我同在。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非基督徒，你可以怎么祷告？你是基督徒，你祷告应该改变一个方式。比方这个姐妹他工作没有了，主啊，求你与他同在，好像神不与他同在一样。啊，他生病了，主啊，求你与他同在，神不与他同在吗？神早就与他同在了。我们该怎么祷告？我们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经历你的同在，让我进入你的同在，让我来享受你的同在。为什么我们祷告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？因为你很少想到上帝， 我听一个牧师跟我讲很有意思，他说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，聪明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啊，这三尺之上大概这么高啊，神就在那儿，在我们心目中神就在那儿。我失业了，我需要更换我的身份啊，我有病了，我需要医治，我的儿女背叛我，我需要上帝来教训我的儿女，我的工作老板对我很糟糕，我现在需要神帮忙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拿个椅子站在椅子上面，然后把三尺之上的上帝给拉下来，哎，帮我做一下这个事情，上帝啊，帮我做一下这个事情，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帮我工作解决问啊、帮我的身体医治好，帮我的工作解决掉啊、把我的家庭治理好，我需要上帝。事情好了之后呢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再送上去挂在那儿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很多人一生就是这样来对待上帝的。我常常想到有些弟兄姐妹在家里那个灯哈，那个灯很蛮有意思的，一拉就拉下来，对不对？不要去送上去，因为这个灯啊，很多人心目中的上帝就是这个样子。要的时候拉一下，不要的时候送上去，而且呢，上帝不要来麻烦我，你不要来麻烦我。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。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心意是与你同在，他真的与你同在。你可以经历他的同在，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想都不想到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把他拉来一下；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，就早就把他送走。最好上帝不要干涉我，与我同在。有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刚刚啊、生命刚刚追求的时候啊、他会有一种误解，就上帝与我同在，既激动又恐惧。恐惧是什么呢？天天与我同在，我还有自由吗？我干点坏事都不行吗？啊，一点坏事都不能干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太不自由了，太不方便了。那他有这种心，你很难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好像你干坏事那个喜乐，比神跟你同在的喜乐更大。这是错误的理解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中间有些人读那个拿尼亚传奇，拿尼亚传奇第三部是叫做黎明号远航，大家看过这个小说吗？哈，黎明号远航，那里面呢有一个小姑娘啊，叫 Lucy， 大家记得吗？哈， Lucy 她一直在期盼这阿斯兰，阿斯兰是狮子，是代表基督，她希望阿斯兰能来。有一天阿斯兰真的来了，就是狮子哈，代表神，代表基督来了。露西就说，阿斯兰你真好，你竟然来了。阿斯兰怎么说啊？阿斯兰说，露西，我一直在这个地方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只是你到现在才让我显出来。你听这个话啊，你听这个话啊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直到如今你让我显出来。那露西一听这个话，就要责备这个阿斯兰。他说：“你开玩笑吧？你是说我所做的让你显出来？”弟兄姐妹，这是关键的。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？为什么？这儿有一个经文，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阿西兰说， Lucy， 你以为我做事情可以违背我自己的规则吗？那个 Lucy 是个小女孩啊，问这个基督，问这个狮子，你怎么到现在啊？你来了。阿斯兰说，是你让我显出来的。然后狮子说，你难道认为我做事情可以违背我自己吗？那上帝有什么规则？ 耶稣讲得很清楚，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我巴不得所有路程教会弟兄姐妹记在心中。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神告诉你怎么来经历他，叫我们怎么来顺服他，因为他是真理，他是爱，他是喜乐，他是生命。如果你遵守的，自然就是爱我的，你爱我的，我父爱你还不够，我也爱你还不够，我要向他显现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不是那个灯啊，我用的时候就拉下来，我用一下，我不用的时候叫他回去。上帝的心意叫以马内利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他花那么大的功夫，那么多的精力，那么大的牺牲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要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这叫同在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你可以经历他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但是耶稣说，人有了我的爱，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，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向他显现。你的心中对上帝没有爱，没有渴慕，只是利用他。你需要的时候就求求他，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放到储藏室，你怎么可能经历他的同在？所以第一点，你经历神的同在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真的，从来不背负他自己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，他差派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，就是要住在我们，这是他的心意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抓住这个事实，你不管你感觉如何，你抓住这个应许，你抓住这个应许，你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感觉把它拔高到比神的应许还要高的高度，那是错的。我感觉不到他，他就不存在，我感觉不到他，他就不在我的生活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错的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他乐意住在我们中间，他的应许是真的，你用这样的信心来接受他的话语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的心中常常的提醒自己，神与我同在。你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经历你的同在，帮助我享受你的同在。哦，不是，主啊，求你与我同在。那神已经与你同在，你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真的是个得救的人，你真的是个重生的人，他已经与你同在，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他来到这个世界干嘛？就是要与你孩子在一起，这是父的爱，爱让你跟人像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总是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，跟他泡在一起，而且爱到极点的时候，两人交融在一起，这是上帝是爱我们，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愿意在住在我们生活当中。那我们怎么来经历他？第一个，我刚才说了，你抓住他的应许，神的同在是真实的。第二个，你常常提醒自己，神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要祷告，主啊，你让我经历你的同在。你开车的时候，神在不在那儿？在不在？在不在？你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，他在不在？你在生气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，在不在？在的。那时候你如果心稍微安静一下，你听到他里面有声音的时候，孩子啊，让他过去，赦免他，看看我的十字架，他与你同在的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他在不在？很多弟兄姐妹在生病的时候，他突然间让神远离他。如果神同在，我还生病吗？神同在，我工作还有困难吗？神同在的时候，我的儿女还这么难养吗？神同在的时候，我的配偶怎么对我这样吗？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这大大错了。神同在不意味着神不带领你走些艰难的路程。我家老二，我现在慢慢训练他。老大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时间没有，我现在倒垃圾，我带老二一道，他很乐意跟我一道去倒垃圾。我跟他在一起干嘛？垃圾很臭，让他经历自己臭干嘛？让他成长。 是神同在不意味着让我们不经历一些艰难。神与亚伯拉罕同在，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埃及去了。神与摩西同在，摩西还流泪。保罗与神同，神与保罗同在，保罗身上还有一根刺。说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，神叫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在美国，你们知道吗？孤独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在美国现在的问题啊，有 35% 的美国人他有慢性的、长期的、慢性的孤独症。不是说周围没有人，到处都有人，可是他孤独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伤害，一直到晚年的时候，过去的伤害全都出来，很孤独。 35% 这个数字太高了，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就吓了一跳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我刚才说了，配偶住在你的边上，他不一定完全知道你的心。每个人都是一团秘密在那儿，你不可能完全进入对方的心，但是上帝已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知道你的孤单，知道你的伤痛，知道你的后悔，知道你的挣扎，知道你的无望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巴不得每天弟兄姐妹，你记住以马内利这四个字，四个字就是神与我同在。我开车的时候，我做饭的时候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跟老板谈话的时候，我老板踩我的时候，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神与我同在。你做决定的时候，神也与你同在，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来经历他的同在，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劝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啊，你要读经啊，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祷告。读经本身不是目的，弟兄姐妹，祷告读经本身不是目的，祷告读经的目的是干嘛？是让你遇见这位神，经历他的同在。我到明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讲一系列的讲道，是讲圣灵的问题，是讲怎么在圣灵当中我们来活着，怎么来经历上帝这个大能的同在。但是圣诞节的核心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普世欢腾，不是仅仅是为了圣诞大餐，是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才是圣诞的核心。他来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就是神与人同住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同在不单单是个大佬这个事实，哦，神与我们同在了，不，他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你每天经历他的同在。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神啊，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其他的事情主我也不能控制了，我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你训练我，你造就我，让我经历你的同在。你的同在就是我的喜乐，你的同在就是我的盼望，你的同在就是我的力量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先知耶利米、先知以利亚，他们很孤单的时候，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他们以为神不在他身边，其实神在他的身边，神在帮助他，神在扶持他，神一直与他同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诞基督的降临，它的核心是告诉你，神成为人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，你愿意与你子民同行同在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；我们行走在青草地上的时候，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；我们穿过人生死亡的幽谷的时候，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；在白天你与我们同在，夜晚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。主你常常唤醒我们的心，主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，知道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让我们渴望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渴望能进入你的同在，能经历你的同在，能享受你的同在，因为你的同在成为我们心灵的渴望。你的心灵中经历你的同在，是经历心灵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喜乐，极大的一个渴慕。主啊，你祝福你的子民，让我们从生活的每一天，你的圣灵不断提醒我们，你在我们身边，你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生意室当中， 在我们的路上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像雅各一样，神在这里，我们竟然不知道。主，你除去我们的愚蒙，让我们心常常被你唤醒。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我们在疾病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为我们铺床，求你擦干我们眼泪，求你医治我们，求你刚强我们。我们寻找工作的时候，主，你牵拉我们的手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定命的地方何在。我们婚姻中有冲突，家庭中有痛苦的，主，你是我们的安慰。我们孤独的时候，主，你牵拉我们，也安慰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唤醒我们的心，唤醒我们的灵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。因为你说，人有了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，人有了我命令遵守的，真的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便把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向他显现。主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成我们每天的粮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。